那个时候富有一切狂乱的飞象于极光真经之中，望见国宝，方便从名相上来讲，一切见分，但有其名啊，名之为心，我们讲的心法啊，大师五十一心俗都是属于心法。在早期翻译经典里面不叫心俗，叫心俗，数目字的俗。许文刚大师以后翻成心俗，心俗就是心俗，一切相分有形之，可为心法所缘的，那通通叫做色法。这是说外六尘，内五根呐。依此虚妄色法生灭分为差别。这才给我们觉察之中所幻现的界数、正道、寿命种种差别的幻象，这些宗名在五个里面呢叫做戒住。这个是事实真相演变的大概啊，经典里面寥寥几十个字就写得清清楚楚。下面佛叫做阿难，阿难是诸狂花，非从空来，非从自出。这要跟我们分析事实的真相，其目的就是叫我们开悟啊。摆脱掉虚妄啊，就了生死，就超越三界了。狂花是比喻九法界生死虚妄的色相啊，不但是我们人生，我们人类生活的环境，纵然是菩萨，原始的菩萨华藏世界十宝庄严土，也在九法界之内，不在九法界之外啊。换句话说，还是属于狂花呀。那么这一句就是说明九法界一真庄严这个色心从哪里来的，真实相如何啊。前面说过， 若但清净目，本自无花。这是讲什么呢？讲这个一真法界，讲常寂光净土，正是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所讲，句后空空无大千啊。无大千就是没有九法界的一真庄严呢、啊，没这些东西啊。那么这些东西啊，就是不觉才现出这些虚妄的幻象。如果我们真觉悟了，了幻了，了幻就不为幻所累，了幻就不为幻所爱。为什么呢？心里面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妄想。这个时候我能做到心静一如，刚才给诸位说了，这个就是相似的根本智、厚德智现前，不是真的。真的怎么样？真的一定要正道如来位才是真的啊！虽然不是真的，但是诸位晓得，这个三界六道轮回的累赘可以解脱啊，可以摆脱。在九法界之中啊，可以说得大自在了。你能够真正彻底了解真相，就有这样殊胜功德利益。昨天我们在《法华经》里面所看到的，弥勒菩萨这个在偈颂里面讲，见到诸过往。一佛请法，就发心剃除须发，就出家了。这就是说明了，真正觉悟了之后，清净法里面这个受用超过世间的过往啊！出家是什么呢？求身心清净，自在无碍啊！求的是这个，出家人心里还要有所牵挂，那与世间人有什么两样？我们想想从前出家人是什么样子，三衣一钵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所以他比过往高。世间过往看到他不得不敬重啊，为什么呢？过往还有余，人家没有余了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丢掉了，不但世间过往尊敬你，天上的天王天神都恭敬你，他一看的时候他不如你啊。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，不能不佩服你。所以这一个出家人所在之处龙天护持。现在出家人怎么样呢？心里面还是有财色名食睡，还是有名闻利养，天神看到你 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比我差远了，不睬不理，护法人也不会来护持你。他一看什么，不值得他护，你也不尊敬你。什么人来跟你打交道呢？恶鬼邪神来跟你打交道，他一看，哎，你跟我差不多，我们是同行同类的。这是经里面讲说，恶鬼同门呐、啊，这些恶鬼恶神在暗中来挑拨你，帮助你造作一切罪业，跟他们是同一道理。这些道理要是不明白不觉悟，注意想想我们从什么地方找出路。啊，九法界这一些虚妄相，就是比喻里面所讲啊，邓仪发牢啊，这才见的这些妄相。我们仔细去一追究，这个妄想从哪里来呢？佛在此地说得很清楚，非从空来，非从目出，比喻上容易懂啊。眼睛疲劳了，看到空中有花了，看到空中有象了，这个比喻很浅显啊，佛是用浅显的例子比例难知的所向啊，这个宇宙人生从哪来的难知啊，今天的科学家哲学家啊，用尽了头脑还是莫名其妙啊，找不到这个答案。眼睛疲劳看着这个空中有花，这个也容易懂啊。凡是害过眼病的人，或者佛在此地教你啊，你把眼睛睁大大的啊，不要眨眼啊，你看看你睁上个十分钟二十分钟，你眼睛疲劳了，空中就出花了啊，就看到东西了啊，这是眼睛疲劳了的相啊。那么这个相呢啊，很容易明了，不是虚空有的，也不是从眼睛里头出的。如果要在狂花找它到底是怎么来的，如果你说它有一个原因来的，那么这个狂发应该是因缘所生的、啊、有原因嘛，有道理出来的嘛。如果说没有原因，没有原因这个花也有的，那就是属于自然而有的了。现在就是我们一般人对于这个宇宙人生的来源，换句话说，不管学说怎么多，总不外乎这两大类，一种是因缘生，一种是自然生。诸位要在这个两句话里真正体悟了，你才真正恍然大悟啊，是非因缘非自然啊，因缘自然都加不上啊。为什么呢？这狂花虚妄而不实在啊。这两句经文叫我们觉悟，悟了狂 法乃有自体，眼睛动也没有根源，能所见性根茎双亡啊。这个时候你所见到的就是一阵啊。那么众生麻烦在哪里呢？他就是找根源，到底是因缘生的，是自然生的，这就是愈迷愈深啊！越是追究，越不得其真相。如果要想得其真相，那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细心大本源，把一切的妄心妄念统统卸下去，本来的一真就现前。怎么能起心动念？可惜一切众生绝大多数沉迷不悟啊。一个真正学佛之人必须要审查根本，明白这一个事实的真相。我们才会有入处。九法界是一个大迷宫啊。如果不能够证明真相，我们怎么能够走得出这个迷宫？下面经文就好懂了。如是我难，若空来者，即从空来，还从空如啊。这是切就虚空来说明这个现象，虚空没有内外，怎么能够生出个花出来呢？如果这个虚空突然之间要出了花了，那么换句这个虚空应该有内外了啊。所以这个花既从空出来了，应当还从空入进去，那必定有这个现象啊。说若有出入，即非虚空啊。有出入就是有里外了，这有里外它就不能叫虚空啊。实在上说啊，这是比喻三途五阴。这个三途佛法里常讲三圣同居途、方便有余途、十报庄严途啊。以后呢我就不再加以解释了。三途五阴实实在在不是一真法界所生的。一真法界里面是根本智圆如实境，智跟如是一，不是二。如果说一真法界还分这一些三途五阴，给诸位说 那就不叫一真法界了。那么三途无因从哪来的？一句话说明白，从妄心生的。这个唯识里面讲啊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啊，无明不觉生三息，境界为缘长六处，就是这么来的。真如本性就是一真法界。而三途无因啊，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。阿赖耶是妄心，妄心生出来的是妄境啊。如果我们在妄境里面执着认真，这个就是大大的迷惑啊。果然把这个妄境认清楚了，越下觉悟了，在这个妄境里头，妄不爱真，真也不爱妄，从此以后不再起分别，不再执着，不再起妄念，身心静，当下清净。给诸位说，这与西方净土就相应了啊。纵然在三界之中再不造业了，不但恶业不造，善业也不造了，这个时候你所造的呀，说之为叫净业。为什么呢？与三界六道啊没有果报的感应啊。三界六道是染业，是迷人造的，悟的人不造染业了。所以事实真相不可不明啊，不明事实真相吃的亏太大太大了。真相大明了，修行的方法你也自己也懂，用不着别人教你。真相果然大明了，这一切经摆在眼前一看就懂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障碍了嘛。我们的障碍就是迷，就是不觉了嘛。迷惑觉现前呢，哪里还会有障碍？再看底下一段经文，空有非空，自不容其化相起灭，如我难题不容过难。这是把第一个比喻说完。啊，说出这个花绝不是从空而生。这个花花决定是失望。佛在此地是用比喻说空若非空，空假如是不空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它是实体啊，实体就不是虚空了。如果是实体，那它就没有法子容纳外面也有一个自体之花。底下两句啊，是举一个实例来说啊，如摩南，你这个身体是实在的，你没有办法在你这个身体再去容纳一个摩南，由此我们可以推论，为什么化生于空， 你在那里嫉妒分别，认为这个花是从空而出的呢？如果是从空出的，那就等于说是从这个自体实体里头生的了啊。你莫难自体能不能出一个莫难呢？能不能容纳个莫难呢？不能够。虚空要是有出有入的话，这是实体，实体里面决定不会有这个现象。那么在法中，我们嫉妒分别，色法若是从心外而有的，一说色法俱从空出，大抵世间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，是不正知的，对于这个人生一切万法根源的真实相他不了解，他不晓得虚空是从哪里来的，人生是怎么形成的，只见万有似乎是从无而起，于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误会，认为无名无为啊，也应该有一个缘由啊。也有一个形成的理则啊。他哪里知道真正的根源，哪里晓得真正的真相呢？总而言之，这都是由于没有真智慧的缘故。而真智慧必须要离开虚妄的心意识，真智慧才能现前。真智慧从真心里面生的，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再问问怎么个修法。这个是要紧的事了。修行的方法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决定不攀缘，随缘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两句我们常常念啊，修了没有呢？啊，为什么没有修呢？不了解事实真相。了解事实真相呢，必定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无论是境，无论是缘，境是讲物质的环境，缘是人事的环境。那与物质的 的环境与人事的环境都能够随缘，不起心不动念。我们自己才能够得其真啊，啊，给诸说才能不造业啊。啊，这个不造业就不受果报啊。啊，三界六道轮回这才能超越。啊，那么要想说明真相，说的最微细的确实是为实，这是没话说的。啊，但是为实就是说的太详细了，我们要费很多的时间才能够做完，才能够研究透彻。信宗经典也说得很透彻，但是他这几句话啊，你像我们楞严经，这楞严经好处在此地，每一章每一节都把这个问题说透彻，前面一章你没悟还有后头，后头一章没悟再后头还有，此地不悟下面还有，处处都有悟处啊。啊，为什么有人悟得快，为什么有人悟得慢，这个就是与自己啊定慧能不能相应，自己的心清净就悟得快，自己的心染无就悟得慢。啊，你要想求悟，一定要真用功。真用功修什么呢？就是修清净心而已。啊，这个三心呢，啊，我们讲菩提心三心呢，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我平常把它换一换浅显的名词，这个平等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，这三心从哪里下手呢？从清净心下手。你先修平等做不到的，修不成功的，你先修慈悲也做不到的，你不会慈悲，首先修自己的清净心，心清净了，自然就平等，自然就慈悲。啊，清净心也得下功夫啊。六根缘、六尘境界，提得起脚，不明。啊，随缘而不攀缘，心一天比一天清净，一天比一天光明。啊，哪一天遇到因缘成熟了，豁然大悟。啊，这一悟啊，就上轨道了。啊，然后才是真修行，悟后起修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